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邓艾收到了蜀国姜维的那封假信，他还以为是王冠送来的，满心欢喜，就按照约定的时间，在8月15那一天，亲自率领50000精兵来到潭山的山谷接应。进了谷中，邓艾登到高处一望，果然有无数的粮车在山坳中行进，心中啊甭提多高兴了。可正在此时，有两个军士飞马来到近前，报告说王将军因为押运粮草过界，背后的蜀军追上来了，要将军邓艾赶快出兵救应。这个时候正是初更的天气，邓艾率领大队人马借着高空中的月光在山谷中向前急进。前面山脚那边不断传来人喊马叫声，邓艾以为那是王冠正在跟蜀军厮杀呀。可是等他刚拐过山脚，路旁树林中突然冲出一队人马，为首的一位将领高声叫道：“邓艾，你认识大将傅谦吗？已经中了我们主将的计策，快点下马投降吧，给烧着了。”然后另外的蜀兵从前后左右四面杀来，山上山下到处是一片喊叫声啊，喊道：“活捉邓艾呀，活捉！”钻进树丛里边躲起来。姜维、夏侯霸这边指向骑马的魏将追击，所以怎么捉也没捉到邓艾。再说王冠这边已经把粮草车辆都准备好了，就单单等到他约定的8月20号这一天行动。可是这天夜间忽然见到探视人员，就是探子匆匆回来报告说：“启禀将军，大事不好了，我们的事情已经败露了，邓将军被打得大败，现在死活都不知。”王冠听了报告大吃一惊，叫人赶快再去探听。不大功夫，探子又回来报告说是蜀兵分三路杀了过来。王冠一看情况危急，立即下令放火，先把粮草车辆都给烧了。霎时间火光冲起，映红了天空。王冠大叫一声，率领3000名卫兵向西杀过去。再说姜维这边，姜维打败了邓艾之后，兵分三路来包围王冠。他以为王冠会拼命向魏国逃窜，可是没有想到他反而朝汉中的方向杀过来。姜维怕丢了汉中，便连夜抄小路去追击王冠。王冠知道自己人马少，抵挡不住蜀兵啊，所以是一边逃跑一边烧毁栈道和关口。后来姜维还是把他给截住了。王冠一见冲不出去，只好投江自杀了。那3000名卫兵也都被蜀军给杀死。这一仗姜维虽然胜了邓艾，可是损失了许多粮草，又毁了栈道，他无法再前进，只得领上人马退回汉中，派人送到洛阳请求处罚。 司马昭因为邓艾立过不少战功，他又正在防守岐山，岐山又是战略要地，所以司马昭不但没有治他的罪，反而给了很多的赏赐，又拨来50,000人马，要邓艾加强防御。这说着说着，就到了公元262年的冬天，姜维修好了栈道，准备足兵器、粮食，就奏报皇上刘禅，然后决定第8次讨伐中原。出兵之前，姜维向廖化问道：“廖将军，我们这次发魏，应该先打什么地方？”廖化说：“将军，我们连年征战，弄得是军民不安，而且魏国的将领邓艾又很有智谋，将军你一定要办这难以办到的事。”我不敢再赞同了。姜维听了这话，生气地说：“从前诸葛丞相六出祁山，为的是国家，我今天8次发魏，难道是为我自己吗？”于是他把廖化留了下来，让他守汉中，自己带上30万人马向祁山西北方向的桃阳进发了。话说邓艾在祁山大寨得到这个消息，忙和司马望商量。司马望说：“将军，姜维这个家伙诡计很多呀，他是不是以打桃阳为名，把我们的兵马骗了，却来攻取祁山？”邓艾说：“这次姜维是真的打桃阳。”司马望又说：“将军，你怎么知道？”邓艾说：“姜维以为我们只守祁山，桃阳没粮食，我们不会防守，能轻易把他打下来。他得到桃阳，那就可以腾机粮草和羌人结盟，做长远打算了。”司马望又说：“那邓将军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邓艾说：“我们可以撤祁山的兵马，分2路去救桃阳。离桃阳25里路有一座小城叫侯河，是通往桃阳的重要的地方。我带一支队伍埋伏在侯河，你带一支队伍埋伏在桃阳。”说到这儿，邓艾又低声向司马望说了计策，两个人便留下师钻守祁山营寨，然后各自带上队伍出发了。再说姜维这边，姜维任命夏侯霸为先锋去攻打桃阳。夏侯霸率领前军到了桃阳的时候，只见桃阳城是4门大开，而且城上没有一杆旌旗，就是没有一杆旗帜。夏侯霸这时候心里疑惑，这是怎么回事儿啊？4个大门都打开，于是不敢进去，对手下众位将领说：“这是不是敌人的计策呀？”将领们都说：“这眼见是一座空城，只有些老百姓见大军来到都吓跑了。”夏侯霸是不敢相信，又打马来到城南看，果然有一些老百姓出了城门向西北方向 抛去了。夏侯霸这个时候才高兴地说道：好，真是一座空城。于是就率领军士向城里边冲去。可是刚到瓮城的城边，就听到一声炮响，城上是鼓角齐鸣啊，然后就拽起吊桥，城墙四周都竖起了大旗。夏侯霸到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中计了，慌忙往后退，可是已经晚了，城上的箭就像雨点一般的射下来，把夏侯霸和500名军士都射死在城下了。好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